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察言观色》Tea Time Talk 第38集，我是节目主持人 Tiffany。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最近好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我感觉昨天好像才刚跨完年，2024的 Q2 第一个月已经结束了。我不晓得是我自己个人的感受还是怎么样哦，总觉得今年过得特别的快啊。当然呢，在这个不管是国内国外哦，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那么我自己个人呢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业务啦，不一样的外务啊，我显得真的特别忙碌，时间真的对我而言感觉是用标的，我好像已经拥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再规划别的事情，显得相对的很少哦。举例来说，我在工作上跟去年呢也会相当的不一样哦，因为今年度公司派我去参与很多的这个 bidding 的项目，那么 bidding 哦跟大家可能比较少有机会去参加 bidding， 一般来讲可能会找公司比较有经验的，或者是主管以上的一些资深的前辈哦，即资深的这个主管去参加这个 bidding， 因为他必须要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准备蛮充足的内容，然后呢，要在相对短的时间，比如说一个小时以内，或是1到2个小时以内哦，把你们公司的对于我这个 protocol 你要 bidding 的这个项目，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剖析、哦、那么你要在所有要竞争这个项目的 CRO 里面可能要够 outstanding， 然后你才会濒临到这个项目嘛。所以在之前，因为我当然我主要是 focus 在 project management， 是一个 PM， 所以其实对于 bidding 我也是觉得很生疏。你要如何展现公司的一个特色，尤其是在这个 operation 的部分，你是很 outstanding 的，你的 management 的能力是很好的。案件成功的机会或者是说 quality 的一个掌握度都是优于其他 CRO 的，这个部分哦的拿捏真的是对我来讲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艺术哦。那么也会比管理案件来的忙碌很多，你可以想象他可能 BD 这边丢给你一个 protocol， 老板 BD 这边丢给你一个 protocol， 下个礼拜 maybe 就要 bidding 了，那么你只有2-3天的时间你把你的 slide 做好，还要 rehearsal 然后还要讨论，还要修改 slide， 然后参加 bidding。所以我会变成我需要花很多时间，除了自己的项目执行完之后，剩余的时间要来查资料，因为一个新的 protocol 不是那么短的时间你可以了解全面嘛，尤其是如果又刚好遇到一个比较少见的适应症那个真的可以讲说真的是一头雾水哦。而且 sponsor 不可能给你 protocol training 啊或者是什么一些细节，他就是丢给你一个比如说 synopsis 或者是蛮完善的 protocol 或是不完善的 protocol， 甚至我还有看过丢给你几张 slide 的，那你有什么内容可以准备，对不对？那么当然丢的少的其实你反而是也没什么好准备的，就是放一些 general 的 slides， 你去做一个 presentation 分享说你的这边的一个管理的能力等等哦。但是如果他给你一个很详细的 protocol， 这个时候就是麻烦来了，因为他给你蛮详细的 protocol， 他希望你能够深入剖析他们家 protocol 在这个 operation 上面的有没有要注意的事项，就是几个比较重要的 considerations 或者是 risk 跟 mitigation plan， 那么这个你就不是可以轻描淡写带过，或者是只是笼统的讲一些很 general 的事情，在我们公司的策略上面你是需要去剖析它的，而且你需要掌握一些资源，比如说site 实际的情况那么我自己觉得这个其实是很 challenge 的，所以我自己的习惯也是就是必须要先跟 medical monitor 或者是 medical writer 先有些讨论，了解一下这个整个 protocol 的背景，那么再加上自己要去做很多的功课，你要去读很多的报告papers 或者是说跟这个 indication 相关的治疗方案，然后这个 IP 本身在市面上是不是已经上市了呢，还是还没有，然后或者是它有没有竞争项目啊，那你的这个 recruitment 的速率你怎么预估，相当的多啦，我觉得真的是蛮耗费脑袋瓜的，真的，但也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挑战，所以我在今年度呢其实也是学习了不少，那么也在不同的层次上在补足自己的一些经验哦。那么有机会以后当然有机会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分享哦。那回过头来呢，我自己个人生活呢也是蛮忙碌的，就是在新加坡这边呢我们有一个新家正准备要拿钥匙，而台湾这边呢也有一些事务，所以我们会来回跑就这样子导致我自己个人比如说可以编辑这个我们podcast 的时间啊也相对减少很多，那么当然在 manage 我的这个网站啊等等也时间变得很紧凑啊。我希望呢我在这个 Q2 的这个后半 短的这几个月哦，能够再做更详尽的规划。因为其实之前就是因为太忙碌了，所以你没有做详尽的规划的时候，其实转眼时间就过去了。这就是一个规划的重要性啦。如果你设置自己，就是我就是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做什么事情，那或许你会有一个压力，你会往前推进哦，或者是你必须要给自己一些强迫性的一个规划，你知道吗？比如说你已经跟你的朋友啊，或者是说你已经跟听众朋友 announce 什么，你有一个压力在那边，也会督促你往前进的，就是说哦，我已经 promise 什么，我一定要去做到哦，这本也是可以让你推进的。那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做，就真的很容易就把时间给过去了这样子。那么当然可能忙碌在不一样的事情上面啦。那么在我们搬完新家后，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哦。那么我正在想看怎么样的方式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还蛮有趣的。我也是第一次在新加坡，这不是第一次买房子了，但是是第一次购买这种 EC 就是政府啦，它是一种类似于介于私人屋跟主屋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的房子哦。那么这个房子它的设计跟设计理念概念跟这个里面的一个设施设备哈，都是跟私人屋很像，但是呢，它是有属于政府有介入的一个计划啦哈，这个之一，所以你要申请他这样子的一个房子，你必须要符合政府相关的一个规定啊，比如说他的这个薪水上限的要求，然后这个。你要申请有这个身份的要求等等啊，就是还蛮有趣的。希望后面我们帮玩家比较有空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最近真的会相当忙碌，我跟大家预告一下，可能这最近可能在更新上面会真的比较缓慢，因为就要搬家嘛，要装潢啊，搬家呀、啊，然后入住啊等等的。很多很多小小大大小小的事情要烦恼呀，这个就是最近的一个近况啊，来跟大家也是聊聊啦 catch up 一下这样子。因为好像距离上一集节目也过了快一个月哦，我真的相信转眼真的就是一个月。 alright， 所以接下来呢话就不多说了，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那么今天的主题就是接续上一集我们在日本专访浩的第二个部分哦。那么因为浩真的是相当热情，他很资深，他跟我们分享的东西真的相当的多，而且也非常深入在日本这边执行临床试验，从 CRA 又到了这个 CTM 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析。而且因为他很热情，他分享的其实不只是一个面向，而是很多面向，包含这个当地的文化啦、哦、那么 CRA 是如何执行案件的，跟薪水上面的分布哦等等，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性的 information 提供给大家来参考。那么我们就紧接着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Let's go。
对，但是那也是我日文最
日文
最好的时候，
日文最好的时候，
就是我因为我几乎没有用英文，99%都用日文、所以我带来半年的时候，我的日文程度基本上
突飞猛进，
对对，就没有差太多。他们跟我说我讲日文没有违和感，就是没有什么觉得差很多地方，所以他们就觉得哦还可以。但是因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就是聚会喝酒，要是我们叫农开，就是一起喝酒啊聚会这件事情，下班之后就日本讲的应酬，大家讲应酬，然后我们一个礼拜大概2-3次，
哦蛮多的，
然后每天都喝到12点终点、喝到最后一班电车你才能停，这样
你才能走
、基本上
你也不能先走，
你不能先走，你最菜怎么先走、你不能先走啊，当然啊你不能先走，除非你住很远，你说哦我家住埼玉，然后我通车要2个小时，那最后一班车10点半他会放你走、但是因为我住东京、我最后一班车12点半、所以我每次都喝到12点多、对，然后隔天你不能迟到，隔天你还要更早到，就代表你的时间管理没有问题，然后你还要跑来跟前辈说哦，昨天谢谢，因为你是新主你钱不多、前辈会多付一点、他们是这样、科长会多付，例如说这一摊20000块、然后你有4个、科长先付1万，前辈人付4000，你再付2000、对，然后你要跑去跟科长问候啊，跟那科长不用那么拘谨，但是如果是社长的话就没有经验，就是跟社长喝完隔天跑过去跟社长说啊，科长社长昨天谢谢你来请我们吃饭，然后我们很开心、你身体还好吗？因为昨天喝这个酒啊，我说没有问题哦，很好很好，没有问题哦，谢谢谢谢，那你就可以
是蛮客套的，
你就可以退价，对你可以走，对，就是就他们就是要这样子，就是你不能不这么做
哦，你不能不这么做，
你不能不，所以这就叫权威， 你就得这么做。所以如果你喝酒隔天绝对不能迟到，你只要迟到就是你这人不行
哦，就是你讲的时间管理不好哦。
对，
这
样 对
哦，是这样测验时间管理的，
对，你就不行。对，所以你就得要，所以那时候因为很常喝酒，然后一开始都听不懂，然后我有点担心。然后我就想说该不会是这样吧。
嗯，
然后我就上网看 YouTube 跟看一些资料，
嗯，
然后有学一下，然后很多怪人说啊，有一天你就突然会懂，
嗯，
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一天你就突然会懂。然后大概在我快半年的时候，哦，突然懂他们在讲什么。
哦，真的。
然后没有什么觉得很障碍，说哦可以笑的感觉，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在笑什么我不知道啊。
哦，是是是
是，我都听不懂嘛。然后有几个人比较好，就是我同期会跑过来看我无聊，
嗯，
会跑过来讲一些，然后我们就练习一下
日文。
对，
哦，所以反而是你那一段
那时候是最好的。
是最好。
那后来跑到外商公司的时候，用英文的机会比较多，
嗯，
那就变五十五十。
嗯嗯。
用英文的机会比较多的时候，日文就开始掉。然后也是跟前辈，以前前辈去吃饭，然后他就说：“你日文变差。”
嗯。
他就没办法
讲。哦，是哦，所以他会感受得出来
了。对，他会感受得出来。
哦，那你会，那你讲日文的时候会掺杂英文？
基本上不太会，除非那个单词我不知道怎么讲，
哦，
然后我就会用英文。可是我不太会的原因是因为你即使用英文，他们也听不懂。所以也没有用。
OK OK，
所以我通常不会，我会用其他的话，就是那一个单词，其他的意思去解释它。
啊，是是是，
对，叫英英字典。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他们就哦，我大概知道你在讲。
是是是，
真的
了解。所以你后来就转换到药厂的 CTM。
我后来是先当一年的 PM。
哦，一年的 PM。
对对，在 Vendor 那边当了一年的 PM。然后的原因是因为本来就我在 interview 的时候，因为台湾人的那个流动率很高，
嗯，
像那间公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公司有韩国人，
嗯，
跟台湾人，
嗯，
还有中国人，
嗯，
大概这样。然后韩国人的流动率几乎都没动，就是没有人转，但是台湾人去到那边，只要待一两年就会有人离开。
嗯，
对对对，当然一部分是公司原因，一部分个人的生涯发展。嗯，那我在面试的时候他们有点担心，所以他们就问我说，你可不可以保证你可以当两年，我们没有签约，你可不可以保证你可以在公司至少做两年。
嗯嗯嗯。
然后我就说这个我可以保证，所以我就做两年之后，我就跟他们再讨论一下我进一步的职业规划。然后公司就觉得说，哦，你当片也太快，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做七年半的 CI， 我不想再做 CI。
嗯，
因为我本来一开始做 CI 我只是想了解流程。
嗯，人
家这样之后做 PM 我跟 CI 比较好，因为我知道他们怎么做。
对，
是这个原因去做 CIA 的。那后来他们就哦，他们希望我再多做一两年 CIA， 我觉得对我来说不太实际，所以我就换工作。
嗯，
然后那时候刚好 Vendor PM 有在招人，那他们给的条件都蛮好。
嗯，
然后你又可以当 PM， 然后你可以试试看 Manager 的话应该还不错，所以我就去。然后去，当然 Vendor 跟我们是不太一样，但是也有一个机会就是去了解 Vendor 到底在做。因为我们只是哦，例如说我们用 IRT， 只是叫他们做而已。
嗯。
那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做，
嗯，
对不对？那我就有这个机会去进去那边去看他们怎么去设计，怎么去跟 sponsor 谈，怎么去设计这个系统。
哦。
对对。然后后来就做完一年之后，我觉得可以了，因为我本身是算是药学的，
嗯，
药学的专业，所以对那种软体工程的没有什么很大兴趣。IT。那后来我就转去药厂，
嗯，
当 CTM，
当 CTM，
对 对，
所以就一路在这间吗？现在同一间药厂，
就现在这一间。
哦，就一路做蛮多年的，
对 对，三年半都快四年了。
哦，三年半快四年哦。
他也是我做最久的，因为我现在目前都一直换工作，就是很两。我目前这间之前我大概两年，最长我就做两年。那在这边我做蛮久，
嗯，四年，因为你也蛮喜欢的，
对对对。
PM 的工作你是喜欢的，
对对对。
嗯，那你要方不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整个转职从 CIA 到 PM 嘛，然后又有跳槽的一个过程？对，那这样子就是说，跳槽在，比如说我们来讨论看看这个薪资的差别。比如说你在台湾的薪资，你到日本是不是重新谈薪资？跟你跳槽是不是也要，
啊，
就是你知道吗？在谈薪资的过程，你有没有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比较不一样的是，就是我在台湾的话，一开始的薪水就是反正就是台湾的谈法，
嗯，
台湾的谈法，那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那从台湾到日本部分，我一开始觉得我应该要更高，
嗯，
才对，因为因为我的想法一开始是从台湾 CIA 台湾的平均所得跟台湾 CIA 台湾高于平均所得的 level 来比，在日本的话应该要蛮高，要在多少？例如说，我举例，台湾的年薪中位数是50万，那 CIA 大概有80万平均啊，好80万，我觉得不管是年跟居，大概平均80-90万平均。那日本的中位数的话，大概是380万-390万，平均是430。那的话，以这种比例 percentage 的话算起来的话，日本的 CIA 应该要有700-800万，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这样谈，所以谈不到，他们就说没有办法给这些，他们就说，所以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日本的 CIA 的薪水不高，对，所以一开始从他们新竹或者是不管是中途，然后新竹的话当然更低，大概就是400，比较低，有一些智商更低。大概350万，我的天，350万，因为你都没有嘛，因为他们要培养你，所以他们不可能一下给你太高。那比较好一点的400万、420万都会有。最高有听到450万，没有经验的，
没有经验的，
没有经验的，那算很高了。那算很高。
那
CIA 的顶是800万，850万，这个是顶的。
顶的。
顶，心里没有再更高了，除非你兼。Line Manager 或你兼什么 Lead 的时候，花就 Lead。你不兼，你做 Monitor， 你做 CIA 工作，顶就是800到800。
哦，这么明确啊？
就这样而已。
这么明确，
你抬不高了。
哦，真的、哦，
抬不高了。
就是说含所有的 Bonus， 就月薪加 Bonus 全含。
一般的话，日本的算法是12个月是 Base， 是基本给，但是一般他们会有夏季奖金跟冬季奖金各2个月，所以一般是16个月，他们是这样算。但是冬季奖金跟夏季奖金当然是看公司营运给的，但是基本上会给，基本上都会给，我还没遇过不给。所以基本上就是16个月。你的基本薪，例如说你的基本薪是20万-25万，那就乘16个月。这就是你的年薪。但是有税的问题。所以台湾的话，我的税其实没有那么高。但在日本的话，税的话最少就是20%。对不对？然后最高到45%。
哦，最高到45%。
45%。对对对，
哇，
所以蛮高的，所以大家都会可能会觉得说日本薪水很好，领很多钱，可是真正到手其实没有影响，对，尤其现在日币又掉，日币如果比较强势的话，0.38的话，你也许可以算很高，可是话说哎，日币0.38跟日币0.22的，对我们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差，
也是啊，
如果我们不出国的话，对，其实没有什么差，就物价的波动可能会有差，那其他你不出国的话，其实你感受没有那么强烈，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在同一个公司，你薪水基本上不太加，加不多，所以CIO 有听说会减，就是如果你表现很不好，会减钱，但是如果在比较好一点的方法，他们会。跟公司谈判，然后会不会掉钱，你的薪水不会往下调。但是这样的话你往上调的机会也比较少。所以基本上一般来说，如果你的表现合乎预期的话，大概一年调个 0.7%。0.7%, 我一开始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还是有看错。
真的。
对。
0.7 我还
是。我看错是不是是不是7啊
对啊是不是
结果是 0.7, 然后我就跟我同事讲说这个没有调个 2.5, 我觉得说不过去啊。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 above expectation, 超乎预期的评价的话也是只有调1.4。所以这是不可能。所以如果你想要在日本然后领比较多薪水要调薪的话，要只有跳槽。但跳槽的话比较麻烦的一点，为什么大家不喜欢跳槽的原因很大部分，第一个日本比较保守，然后他不喜欢新环境，然后你去新环境，你又要做杂事，你要当
新人，
你要当小的啊。
等一下，如果你已经很经验的嘞，
例如说我是 PM， 我去那边当新人 PM， 当然没有人敢叫我收垃圾，但是问题是你在那边，你对一些你不熟悉公司状况，你还是会比较低姿态，你姿态会比较低啊，所以你要忍受一些东西，但你在我心里的 PM 在同一个公司。我就没有差，我要做什么我都知道。人家新人来过来的时候也会问你，那你就那你就看你要怎么讲话。那个适应度就不一样。
是。
所以这个钱，这个提高薪水的钱，假设你换公司加了 10%-15%， 这一个部分是不是值得你去冒这个险？因为新公司不见得是，不见得，因为你没有办法从短短的2-3次面试 interview。对，半小时、一小时的 interview， 知道这个公司所有状况，对不对？也许面试你的公司哦，主管好像都很好，也许真的很好，可是里面大家同事不太好，那怎么办？对不对？公司不太好，公司加班没有加班费，我们公司就没加班费啊，以前的公司。 我们叫米纳托西张佑，就是他已经先把你可能会加班的预期的钱付到你的薪水。
哦，
对，也就是说你的薪水已经是预期可能会加40小时的钱。比如说我假设我领400万，那400万里面已经含40小时的加班费。
哦，
所以你不加加不加班你就是领的钱。
可是那也是他讲的吧，你也不想、
这就是日本的规则。
哦，真的哦。
那、这是日本规则，对对，比较黑心一点的公司会这样做。
哦，
那也许有一些我们叫 black， 有一些叫比较 white， 就是比较白的公司他就会另外给你。
哦，那你们要打卡吗？不然怎么算加班费？
我们 BBB 就有啦，就有那种上下班
打卡
BB 卡
BB 卡
BB 卡，你进去的时候它就会记录，用 system、对啊，我们不用登打卡机。
哦，是刷卡这样子。
对对，
然后它就记录你是不是有晚下班多少小时，给你加班费。哦，
但是在没有加班费的公司它还是有 BBB， 但是这件事情只是为了要提出给政府说，哦，我们加班是这样子，然后他会说，哦，我们的那个每个月给
奖金在里面的，是是是。
日本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跟他们不一样，是给交通费。
哦，
就你去公司的钱，你家里到公司的钱，来回是公司付的。
嗯，怎么付？付到你薪水里？
就是他会给你，例如说你到公司
补贴的
电车的钱，支付。
哦，师傅。
例如说我到公司一个月一趟180，一趟200好，来回400，那一个月我去公司然后会多少钱，是用定期券这样算基本上。然后他就会付给你，就例如说4万块。
嗯。
一个月4万块他就给你4万。
哦，那也是不错啦，不无小补，因为我觉得在日本这边有时候住远搭起来也是不少钱呢。
对对，所以大家才住很远。
哦，原来是这样，哦，不用担心这个口袋会那个失血。
因为他们的想法是，你这个交通费是因为你要来工作，你又不是去玩，你要来工作，所以你来公司嘛，
哦，
所以这个公司这个钱本来就是应该，所以每一个公司不管会不会薪，基本上都会给交通费。
哦，这样子，哦。
对，这好像是法律的。我不太确定，但是就是会给。
是是是是是，所以是在这个部分的福利听起来好像也蛮不一样的。
对，然后还有一些公司会有不一样的 benefit， 它例如说健诊的话，有些公司它可能会给你比较好的套餐，你可以检查比较多。还有一些就是很基本的费用。像我们以前的公司他就说，哦，我们公司可以座位进哦，很好
哦，
对，因为我们常喝酒嘛。
是是是。哎，真的耶。
对，
我都没想到。哎，
对，然后就是座位进啊，蛮好的哦。
嗯，蛮好的。
对，而且还可以，你如果有家属有 cover 在里面，家属也可以坐。
哎呦，真的哦。
对，你的另外一半或者你的小孩也可以坐公司进去。
所以这个是 depends on 那个公司
depends on
的那个配套就
对
了。所以这个是不是在你面试的时候可以谈，还是说不可以谈？就是大家都一样，这个公司就是每个公司不同。
其实我觉得你这没有什么好谈，因为谈也不会变。
哦，谈也
不会。对，例如说我跟你谈说，我们公司有没有包含假设好你没有，然后我跟你谈说我们公司是比如健检服务可不可以含下来，然后说我们公司没有这规定，
就没有
了，就是雇员而已。
嗯，
那你就不能谈。
嗯，
你可以，那可以。加上去我才来，不行
不行，
对，因为他不可以，他们的说法是他不可以为了你开心。
嗯，所以就是说不同的公司，你只能说因为不同的公司它的福利不同。
对，
然后
你只能选公司，那你就不要去这间公司。
对，如果你 care 那个整个医疗配套，
整个东西的话，那你就不要去这间公司。这个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台湾的话比较灵活弹性一点点，就是说哦，例如说上班的，例如说哦，我要怎么样。
对 ，annual leave 也可以谈一下。
对对对，我怎么谈这些事情啊？特休，对，我都可以谈，所有事情都可以谈。
嗯，
就是你要不要去，就这样。但日本的基本上，他的规定只要定在那边都是不动，不会为了你改变。只有那事情。
嗯，只有薪水可以谈。
薪水的话可以谈。
嗯，
薪水好。
薪水刚刚听到你。
薪水可以谈的条件的前提下是你是中途转职，你如果是新人不能转。
嗯，
不能谈，新人就是我给你多少你就多少。
对，就如同刚刚 Andrew 分享的，就是说新人都一样的，
都一样。
但是你中途进入的话，就是看你个人的这个背景能力，然后去
谈。因为你们就算中途，你们的 scale 还是不一样啊。
嗯嗯。
对你之后，你的 scale 越好，你被 assign 的 process 越多，的那个 trial 越多， 那另外一个没有那么多啊，那他为什么可以拿一样钱？
很奇怪。因为再加上你刚刚提到的，大家比较不倾向于转职。
对对对。
所以要转职的人就已经比较少了，然后他又看到你的 skill 相关的 background 又比较好，所以你就有比较多的筹码去跟人家谈这个薪资。
对
对, 對, 對。那您方不方便跟我们分享看看，你中途转职的时候，你的这个准备的这个 interview 的 tips， 那如何去谈这个薪资，可以谈到比较好呢？
基本上哦，谈薪资这件事情要看上你的能力，所以最好是自己从头到尾检视一下自己的能力，所有的你拥有的，或是你欠缺的，那你欠缺你就去补，很简单啊，那你拥有的东西是不是可以拿来换更多的薪水，这件事情，例如说在台湾英文很好，跟英文普通，然后或者是我是药学毕业的，我不是药学毕业，这个比起来慢慢比起来就有差。然后如果你有经验的，你做完college经验，跟你只做一般 trial 的经验就不一样。你有 audit 的经验，你有 inspection 的经验就不一样。所以最好就是如果想要转职，就是不管你是去海外或是在国，都是要想办法去增加你的经验，然后你会更有竞争力。而且其实大家如果在这个行业做的就知道说他都是要 oncology 的，
真的，
那你就做 oncology 啊，那你为什么不做？因为 oncology 比较难，大家都是觉得比较难，所以他才有价值，做的人少，然后比较难，所以他才有价值，然后如果想要去国外一样，就是你要有你英文要可以，就是你英文不是指你好像我英文可能可以日常生活应付普通对话可以这样子，那种程度不是，而是你要跟人家对谈，然后你要跟人家谈判，你要跟人家多学一些，因为你如果当 PM， 你如果当了 CTM， 然后你要跟其他的 global team 去谈，然后你要去跟人家争取你们国家可以拿多少 patient 的配额，你要怎么跟人家谈，对不对？你就是去跟人家聊天嘛，所以比如说我们这边有 data， 然后你去整理个 slide， 然后你就跟人家讲说我们这边 indication 这边我们可以收多少，那你给我，那你要去做这件事情，商业的谈判你要必须要拥有一些商业的那个英文的能力，这个是基本，这是基本，所以你才可以。那在日本的话，如果你想要转职，然后你想要转职提高薪水，那你一定第一个就是，其实中文就，除非你去中国公司，中文就没有那么重要，英文，然后还有日文，那日文的原因是因为你要在 local team， 你要驾驭 local team， 你要跟 local 的 member 沟通，不是每个人都会英文，所以你要会一定的沟通技巧，但是你是 sponsor， 如果你是 CRO，那你的日文可能的程度要比较高，要求比较高，因为你要跟 sponsor 讲，你会被 sponsor 嫌弃。那如果你是 sponsor， 那你的日文的那个程度就要求就没那么高，因为你是 sponsor， 人家会包容，所以还好。但是你的英文就要够高，对对对，就差在这。那这个是最基本的，你现在讲这个是最基本。那如果要再加钱的话，那你就要就要 on-call 的经验，inspection 经验， audit 经验，然后如果你有 life manager 经验， people management， project management， 然后你有 PMP， 这些都可以加分，对不对？啊，你有海外的大学也可以，也可以加，那就很现实，没有办法，就是如果你有海外大学留学经验，这些都可以加。
所以你会比较鼓励，就是说大家就在就职的，就是在职涯的过程中，尽量去争取增加自己的相关技能。
对对对，
对不对？就如同我记得你刚刚我们在小聊的时候，你有提到嘛，就是说，人家不喜欢做的，我们就拿来做。
对 对, 对，
其实那个相对来讲，就是增加你个人不可取代的一个技能。
对对对，因为你拿来做，也许那个过程中你会很痛，会比较辛苦啦，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做，然后可是你做一两次，慢慢会，然后你又有那些经验都是你自己的。
对，
没有人会抢走，而且都不用钱，你不用再付钱，
真的，
然后跟他说，哦，你可不可以教我这个？都不用，你就去，然后你搞砸，没有人会怪你。其实真的，因为你不第一次做嘛，
是
我第一次做 inspection， 然后我不太会，那你可以教我吗？大家会教嘛，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心急，你还年轻的时候，大家对你的容忍度比较高，
对，真的。
你在中生代的时候，你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怎么过来的？你就会再这样说啊，真的啊，所以你就会被嫌弃。那你当然转职的条件也。就没有，你会丧失，所以你要不断的往前走。但是这些前提都是你要对这个工作有热情，
是
你要喜欢你的工作，
是。
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工作，你就不想要做，你就觉得下班上班好累，下班只想放空，这个很正常，每个人都会这样， 但是如果你喜欢你的工作，你在我休息够了时候，我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事情，然后让我自己更好，
对不对？
然后例如说什么都可以啊，我觉得台湾也有很多课程啊，不见得只是 clinical trial， management 也可以啊，communication 也可以，
对，
这些东西都还蛮好。